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圣灵带领在座的每一位，不仅是来到教会，更是在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就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遇见你，真的是看见和经历你的荣美、你的荣耀、你的真实、你的爱、你的安稳、你的力量，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更是求神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存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求十字架的大能，求圣灵的大能，求福音的大能，求你话语的大能，求你自己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荣耀你自己的名。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讲小先知书的俄伯地亚书。那为什么要讲俄伯地亚书呢？因为俄伯地亚书是讲以东的，在马拉基书的一开始会提到以东和雅各，那俄伯地亚书就具体的讲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民族审判是最严重的，那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以东，这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审判都是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那样的审判。那么有时候读圣经，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神不够慈爱，神不是那么公平，神的审判为什么会那么严厉，为什么会那么无情。那俄伯地亚书就告诉我们，神到底为什么要审判以东，神对以东或者以扫的审判为什么那么严厉，也愿意我们借着俄伯地亚书来认识上帝的公义，也认识我们自己，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不要落在神对以扫那样可怕的审判里面。俄伯地亚书它只有一章二十一节，大概我能想到的旧约里面可能最短的一本书差不多就是俄伯地亚书了。那新约里面像犹大书、约翰二三书只有一章，那旧约里面大概只有俄伯地亚书只有一章，它二十一节。我们看俄伯地亚书的结构的时候，我们看到俄伯地亚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是神审判，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是神拯救，第二十一节是神作王，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在这里看，我们看到神在俄伯地亚书里面给我们的信息不仅仅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更是一个拯救的信息，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审判和拯救的信息，不仅仅是关乎我们人，关乎俄伯地亚所讲的以扫的人，乃是关乎神的国度。神审判，神拯救，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神作王。神作王这一个事实要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彰显出来，不像现在我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耶和华或者神是我们的王，但是有那么一天神作王这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否定的。虽然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它的重点还是第一个方面的信息，就是神审判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题目要定在神必照你所行的报应你。我们看第一部分的时候，一到十六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节到第十节讲的是可怕的审判，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讲的是可怕的罪，十五节和十六节讲的是上帝可畏的公义。那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也是位慈爱的上帝，他更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宇宙万物的救主、全能的王。所以说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就是神执行他的公义，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是神施行他的慈爱，那最后一节就是神是王这么一个事实将要彰显。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上帝对以扫的审判。那我念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俄伯地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对以东骄傲和地位的审判。那以东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是在山穴和高处。那据现在的考证，有人说是他们的重要的城市就像石头城一样建在很高的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可以过去，就是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别人去打是很难打下来的。而且它那个地理位置又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的贸易要通过以东，所以他们非常的富饶。但是上帝说，即使你的地理位置如此的优越，即使你是如此的富饶和强大，但是神还可以审判他。这边就让我想到咱们中国，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三国的故事。实际上吴国和蜀国他们的地理位置都非常的优越，他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像赤壁之战，虽然曹操非常强大，但是还是被吴国给打败了。那最后为什么吴国又被灭亡了呢？就是因为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们的生产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曹操和周瑜打仗的时候，他们的船是一样大的，但是到了王睿，就是晋国的时候，那他们建的船是老船，就相当于是现在的航空母舰。那吴国的船，它虽然地理位置很优越，它建的船很小，相当于是渔船。所以说当晋国的楼船一来的时候，那渔船根本就没法和它打，那一碰就碰到了，像我们现在的渔船碰见航空母舰一样。所以说地理位置的优越并不能够救吴国脱离它的灭亡之灾。同样，以扫他虽然是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他也变得非常的骄傲，他也很强大，但是神依然可以审判他。这是上帝对以扫骄傲和地位的审判。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和第九节是这么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奸处？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那这个地方是指神对以扫经济或者财产的审判，而且审判呢是一点都不剩。那这几个问句都是告诉，如果神的审判来临的话，他们所积蓄的财产一点都不会剩下。就像一个人摘葡萄一样，他不会剩下的。就像一个人去抢东西偷东西啊，他不会故意留下一点钱，当然可能有这样比较好心的哈，会留下一点钱，但是大部分的偷东西的都是想偷的越多越好。所以说他所积蓄的这些财产都被别人给掠夺了去。这是神对以扫财产或者说是经济的审判。那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啊，这是神对以扫的结盟或者关系网的审判。就像我们人活着一样，我们都喜欢交朋友，一个好汉三个帮，独木不成林，我们要有朋友，我们要有关系，我们做事情才比较顺利。同样以扫他们也有很多的国家或者有些国家和他结盟，但是神会让他这些结盟都成为他的敌人。就像中国历史上宋朝一开始和蒙古结盟，要把金国给灭掉，那终于灭掉了金国，后来蒙古又把宋朝给灭掉了。所以这是神对以扫的关系网的审判。那八节和九节是神对以扫的聪明智慧和力量的审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第九节的提曼是指以东的首都哈，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说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讲着神对以东可怕的审判，这个审判包括很多方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对他地位和骄傲的审判，神要拿走他的地位和骄傲。第五节到第六节是对他财产的审判，像我们目前的积蓄，我们目前的保险，我们目前的房子。第七节是神对以东的关系网的审判。第八节是对以东聪明的审判。第九节是神对以东能力的审判，就神要拿走以东的地位、财产、关系网、 聪明和能力。如果对于我们来说，神有可能会拿走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职位、我们的学位、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积蓄、我们的保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关系网、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专业知识，这一切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都有可能被神拿走。那最可怕的实际上不是这些东西，如果神还给我们的话，神拿走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绝望，而不是黑暗，而是在黑暗里面的绝望。所以第十节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句子，是指神对以东的审判不仅仅是很大的审判，而且是很永久的审判，因为他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所以第十节也是一个总结，也告诉我们，慢慢的告诉我们，神会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给以东这么可怕的审判。所以这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我们看看到底上帝为什么要拿走以东这所有的东西，他的地位、他的财产、他的关系网、他的能力、他的聪明。那是因为以东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十一节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这是指以东面对他兄弟雅各的灾难袖手旁观。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是以东对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这是以东在别人的苦难里面趁火打劫。我记得前几年中国发洪水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去救灾，但是有个别的人也趁着这个洪水趁火打劫，来抢东西或者偷东西。那第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是指以东在别人的苦难里面不仅仅是没有帮别人，而且是落井下石。所以说神为什么对以东有那么可怕的审判，那是因为以东可怕的罪。当别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以东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那神为什么要在这样可怕的罪里面对以东进行这么可怕的审判？因为神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的公义是可畏的。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这很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是那么相信上帝，但是我们中国人也相信在冥冥之中有公义的存在。那圣经里面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以东，不仅仅是因为以东的罪，也是因为上帝的公义。那神的审判对以东来说是审判，但是对他的子民来说却是拯救的信息。所以说后面的几节经文是讲神在审判以东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以色列的拯救。第十七节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贝亚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么一个基本的信息，神的目的一定不是纯粹是审判，神的目的一定是拯救。当我们看诺亚洪水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是神非常的残酷，只剩了诺亚一家人，但是神审判全地的目的乃是为了拯救整个人类， 因为如果神不审判的话，连诺亚一家过了几年以后他们也会堕落，因为当时的义人只剩下诺亚一家八口。所以说神审判的目的他一定是为了拯救，他不纯粹是为了审判。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他只是审判的话，他没有拯救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上帝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神审判的目的一定不仅仅是审判，乃是他要拯救他的子民，就像这里一样，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复归以色列人的产业。那这边有几个地点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哈。第十九节，这个南地高原还有便雅悯，这是指以色列的南国，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犹大，它的三个基本的地方。因为犹大包括便雅悯地，也包括南地，是最南的地方，也包括高原，这是三个属于犹大南国的地方。那以扫呢是在他们的东界，非利士人是在他们的西界，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是在中间，然后基列呢大概是在东北，这整个的是一个他们这个应许之地的一个国界。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神审判以扫的时候，神要完全的复还以色列的应许之地。那二十节呢，很有可能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说，被掳的以色列众人一定会得到迦南地，一直到撒勒发，撒勒发大概是在很北的一个地方。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诚意。那西法拉是在目前我们一般是认为是在目前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就是说是以色列的东北西北，就被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最终他们虽然被掳，但是还要得到南地的诚意，就是还要回归故土。所以这讲的是神的拯救。但是我们刚才讲了，神不仅仅是审判，还是要拯救。但是神的心意并不仅仅停留在拯救我们，神的心意最终是要他要作王。这就是二十一节的内容，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锡安山是和以扫山相对的，那一个是属于神的山，一个是属于和神敌对的山。就最终神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而且认识到，而且不得不承认，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唯有神是全能的王，他的国度要彰显。我们现在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不公义的事情，神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因为神审判的时间还没有来到，在那个时间来到之前，是神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犯罪的，神允许我们犯罪，神允许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神允许我们人不认他这个王，不认他这个上帝。但是有一天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当神的拯救最终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不得不承认他是王，神要执行他一切的公义，神要实行他一切的拯救。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有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自由负责任，最终有一天神会作王。这是俄伯底亚书一个基本的信息，我相信比较简单哈，不是那样的复杂。神审判，神拯救，神作王。那这边有个问题，我想重点讨论的就是基督徒也会受审判。我们知道以东或者以扫这个国家和民族，它不属于上帝的选民，它要承受上帝的审判。但是以色列国家或者基督徒或者教会或者神的选民，我们是不是也会受神的审判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基督徒会不会受神的审判？那有的人可能就讽刺基督徒，哎，你们基督徒反正是你这个犯了罪，只要这个祷告哈，只要神赦免你，你就没事了啊，你们是犯罪很轻松，那是不是这样呢？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说基督徒不仅仅是要承受上帝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圣经的原则是我们得的多，神给我们要的也多，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要接受神的审判，而且要从我们开始，先审判了完了我们，然后再审判非基督徒。那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则，我们就不读了哈。审判是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啊，不仅仅是指至宏长老哈， 因为是圣经里面的长老和牧师是同样的一个 title， 也就是先从教会里面的我们自以为属灵的，我们自以为服侍神的这些人开始，这就是神审判的顺序。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没有豁免上帝的审判，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更没有豁免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更大的恩典在他的身上。那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基督徒也要按行为被审判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那有一天我死了啊，我就到了天堂的门口，那个天使就问我，这个你想不想进天堂？我说我想进。那你凭什么进去呢？因为我信耶稣。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按我们的信心来审判，对不对？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看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就是说这是在进天国之前要有的毕业考试，每个人都要考的，就像我们高考一样。我们可能学了三年，学了六年，学了小学五年，我们学了十几年，为了就是这一天要高考，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要进行的高考。但是在这个高考里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按我们的信心受审判，乃是按我们的行为受审判。这边连着提了两遍哈，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说基督徒还是按行为来受审判。那怎么能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观点呢？说我能想到的就是，上帝对基督徒的行为的审判是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信心。那你既然说你有信心，那你的信心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呢？那就要看我们的行为。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位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耶稣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即使连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观点的改教家，他也是这么说的，任何没有好行为的人，或者任何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实际上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把行为和信心分开的，正如不可能把热和光分开一样。那有光自然就有热，那有信心自然就会有好的行为。那约翰·威斯理是这么说的，人不可能靠着行为称义，但称义不可能没有好的行为。我们不是靠着好行为得救，而是为了有好的行为而得救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依然要按我们的行为受审判。那我们就现在看一看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呢？当神要拿走以东的地位、财产、关系网、聪明、能力的时候，神会不会也拿走我们这些东西呢？或者说这些东西有没有成为我们的追求、成为我们的梦想、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偶像呢？以色列人当时亡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所以当他们回归之后，他们痛定思痛，就再也不拜偶像了。所以说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还有以斯帖记里面、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对偶像的事情处理得非常的严厉，就坚决不再拜偶像。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过程当中接受这个教训。但问题在于，我们虽然有可能不拜有形的偶像、外在的偶像，但是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地位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财产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积蓄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关系网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聪明能力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说以扫他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像在希伯来书说的一样，是贪恋世俗，贪恋世俗。他以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是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我们知道的。同样，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么讲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 长存。所以说以扫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问题，那以扫贪恋世俗，我们有可能爱世界。弟兄姐妹能不能一起起立一下，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然后再看一个短片，好吧？好，一百七，不要爱世界。好，谢谢大家，请坐。那这个地方是讲了我们从内心里面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贪爱世界。那另外一个反省的角度就是从我们的行为上讲，我们有没有像以扫那样对待别人的苦难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沉活打劫，落井下石。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我们应当不会有落井下石，也不会沉活打劫，可能幸灾乐祸有一点点，听到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当个笑话说一说。但是我自己反省，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袖手旁观，我们对待别人的苦难不闻不问。圣经告诉我们，自从我们堕落离开上帝，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罪恶和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周围的世界每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有没有睁眼看一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这边说大概每年有25000人死于饥饿，那平均差不多是3.5秒钟就会饿死一个人。那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儿童，那这是全世界的问题。那我这边放一个短片是关于我们中国的，好，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短片，关于中国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灾难无声地袭向中原大地，卖血成了许多人脱离贫穷的一个途径。数年后，人们才发现，这个脱贫的途径把他们引向了死亡。无数的人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无数个家庭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娘哎哎哎，我的娘啊！
妹妹，妹妹。
领导也罚我的，领导也罚我的。我的三位神呐，饶了吧，够一个叫我发的都是不轻的，我都是不轻的。
是输掉吗？啊？
很麻烦呀。
年龄啊，小的跟年啥？小的我咋那从来没有啥也没有干。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您医治，您带领，您说过悲痛的人有福了，哎，都是有福的人，我来到您面前。
我信耶稣，就是说我现在信他，投靠他，也可能说无路可走了来信耶稣吧。这句话就是的的确确的是实话，他都是治好我的病吧，医治都是医治我的病吧，医治不好吧，我的心是不变的，是吧？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
你是十几岁信的主啊？
12岁信。
天天我儿子天天劝我叫我信耶稣，信主，天天在床上睡到不能动的时间，他就拿那圣经啊，这个赞美诗啊，什么东西给我看，一直在看。反正我最后我想想，这个人嘛，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信主嘛也是一向的好事。结果呢，我也得到主的帮助，得到主的恩典。我这身体决定性了嘛，我就是慢慢的信，我的病情就慢慢的恢复好起来了。
有主在我穿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摇啊摇飞家，摇啊摇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我们要在
聚会山上敬拜耶和华，我们要在聚会山上赞美耶和华。
说你别哭了，说就是说着我说啊，他说你别摆偶像了，你信耶稣吧。就是然后在这个大英姐，他说上牛了，他一说他也过来了，他过来以后就从那呢，我的心里头也好过，我那时也不能吃饭，他就想死，他害怕死，他有几个孩子上学，对，现在也能吃了。也不头疼了，也不感觉了，这心里头也好过来了。我说信耶稣，我说信耶稣，就是还有这个我大姨姐那孩子啥年把那偶像给我摔了以后，我说得到他家的帮助了，要不是大姨姐，我现在我不是死了都傻了。哎，信这，我说我还信耶稣，我说我死我也能知道耶稣话的。
信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你这个罪，
不是
的。你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愿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信不了。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对你施洗。
Yeah.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
嗯
啊，
扎
帅，扎帅，扎帅，信耶稣吗？信耶稣，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知道吗？知道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死里复活了，知道吗？
知道，
知道，信不信？
信，
相信。耶稣基督回到天上去给我们这些人预备地，那个地方非常漂亮。你要接受耶稣吗？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要。
要，要接受。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
看了这个短片以后有什么感受？这是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据我了解，有很多的人是在河南、山东的曹县，他们因为卖血或者在医院里生孩子就沾了艾滋病。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叫高耀杰还是叫高德杰，是一位老太太，那他专门就是扶持这些艾滋病人。他在芝加哥我曾经见过他。我们有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情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如果来到美国，这些事情的确是离我们很遥远，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这边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以斯帖，他在皇宫里面，他的叔叔对他是这么说的，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说我有时候就问这样的问题，如果神呼召我去河南的艾滋病村去做一个传道人，我会不会去？河南有38个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样的艾滋村、艾滋病村。艾滋病村就是这个村的人都是得艾滋病的人，已经在交通上在各方面已经与世隔绝，没有人会去的，他们出来也不让他们出来。我曾经听过圣门吉克他们派了传道人进去，有的传道人在那边待几个月、2个月就出来了，他实在是受不了在那边的黑暗、痛苦、绝望、无奈。那一个传道人在那边待上2个月，他出来已经是非常的不正常，我相信比我们的 depression 要严重的多。所以我有时候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神给我这样的呼召，那我会不会去？如果上帝给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呼召，我们会不会去？我就想到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从天上到地上来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抽象，那从天上到地上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能理解的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这么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我们到了河南的艾滋病村，那就相当于主耶稣从天上到了地上，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叫荣耀颂赞归于父神。不相信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为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从美国到中国的艾滋病村的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我有时候就问我自己，我有这个能力去吗？我配去吗？我敢去吗？我适合去吗？那我就想着我做一个牧师，我非常正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配做一个牧师，我没有能力做一个牧师，我不适合做一个牧师。那我算什么东西呢？我可以服侍上帝，所以说我能够服侍神，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完全是上帝的护照，那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不是我配不配的问题，不是我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适合做上帝的仆人，没有一个人配做上帝的仆人，没有一个人能做上帝的仆人。不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不是我们配不配的问题，不是我们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像我这样一个老弱病残的人，那天气一冷我就膝盖痛，冬天一来我就头痛，我太太一不听话我就发火，我孩子一哭我就心烦，我能为神做什么呢？如果神呼召我去河南艾滋病村做一个传道人，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我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从天上到地上，这是神莫大的福分。所以说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Mother Teresa， 她是天主教的一个宣道士，当他到印度去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孩子在街上，当他收留这些孩子的时候，他就违背了天主教的传统，因为天主教有他们固定的做法，有他们固定的工厂，有他们固定的负担，他做这件事情违背了天主教在当地的规定，所以天主教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见他，说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 Mother Teresa 就面对他的上级，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I'm only a little pencil in the mighty hand of God. It is he who writes. 我只是上帝大能的手中的一个小小的铅笔，是他在写，而不是我在写。所以最终这个上帝他就给这个天主教，罗马的天主教汇报这个事情。他说 Who am I that I can resist the little pencil in the mighty hands of God? 他说我算什么东西，我怎么能够拦阻上帝大能手中的一只小铅笔呢？所以 Mother Teresa 他就能够继续在印度服侍。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做一个富足的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跨越我们的富足，跨越我们的舒适，跨越我们的方便，跨越我们的虚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常讲的圣经里面有八福，那是马太福音，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除了四福之外，路加福音只讲到四福，他又讲到四祸，四祸就是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我们经常觉得神对我们有很多的祝福，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财产上，在儿女上，在环境上，在智慧上，在身体上，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们有没有用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去祝福其他人？我们有没有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忘了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有没有对别人的苦难不闻不问？我们有没有只是停留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因为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最后一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的价值不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这是神给我们要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我们哪怕是为主受一点点苦，我们哪怕是为主付出一点点，那除了施予奉献之外，就像我一样，我已经买了我这一辈子看不完的书，我这一辈子每天在那边看书，我现在买的书我已经看不完了，那我能不能每天省出一点点钱来可以奉献出去？那去年冬子弟兄来了，他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夫妻两个人没有孩子的话，做一个传道人他一个月1500块钱就够了，1500块钱就够了。我在11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大陆背景的传道人的生命团契，我们大概有10个牧师参加，我想我们每一个牧师一个月能不能省出10块钱来？那10个人加起来就是100块钱，100块钱换成人民币就是700块钱，就可以支持一个人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做一个传道人。我们不可能支持很多的人，但是能不能支持一个人，或者支持一个人的一部分？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一家人一个月省出5块钱来？那一年呢就是60块钱。我们不能做很大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很小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做很大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很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每天花5分钟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能不能每天花5分钟为我们周围的世界祷告，为别人祷告，为我们教会的人祷告？我这边有一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叫 Operation World， 它是关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信仰、经济、政治状况，还有一些代祷事项。我不一定每天都按他这个日期来祷告，因为他是一年祷告完，可能有点长。我祷告过，我能不能每天为一个小国家来祷告5分钟？当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看一看上帝在世界的作为的时候，当我们看一看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的祝福，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到中国经过上下5000年的犹豫和挣扎，终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时，当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在经过2000多年的徘徊，终于到达亚洲时，当我们在美国或者在中国碰见衣衫褴褛却有气势磅礴的耶稣时，这难道是一种偶然吗？这是上帝在冥冥之中对我们永恒的旨意，他要我们信福音，他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看到上帝在世界的作为，当我们看见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苦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的太太、我的先生骂我一句，我可能会很伤心，但是当我看一看上帝在世界的作为，当我看一看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对我这样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当我的先生、当我的太太看看世界的苦难、看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他会更加的爱我，他会更加的爱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停留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我们不会越看越可爱的，我们只会吵架，我们只会吵架。所以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开阔我们的眼睛，看一看上帝在世界的作为，看一看别人的苦难。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新的主日学班，是杜宏毅弟兄在 coordinate， 就是宣教。我们为什么要开宣教？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个课，让我们大概有一点点的了解，我哪怕是有一点点了解，我哪怕是为主受一点点苦，我哪怕是为主付上那么一点点，我哪怕是为别人祷告一点点。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时的犹太人要找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对他们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有人来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来主日崇拜的时候，这里的传道人说毒蛇的种类，那有没有人会在这里听呢？这是一件很吓人的事情。 师兄啊，为什么叫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呢？因为他们停留在他们自己的祝福里面，因为他们停留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他们停留在他们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身份里面，他们没有结出果子来为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说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信心，我们的信心乃是要借着操练有好的行为。我们的福音不仅仅是主为我死，乃是我为主活。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往往非常强调主为我死，主爱我，主爱我，那多一个人爱我有什么不好呢？那就让主爱我就好了。但那只是我们一部分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我有没有成为别人的束缚？我们只有为主而活，才有可能免于上帝的审判，得蒙上帝的拯救，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只有爱人如己，全心全力全意的爱神，不要像以扫那样不爱世界，才能够脱于上帝的审判，得蒙上帝的拯救，进入上帝的国度。将来会有一天，神会审判一切的罪恶，神会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神要做王直到永远。将来会有一天，神要擦干我们眼中一切的眼泪，我们不再悲哀，我们不再痛苦，我们不再难过，我们不再 depression， 甚至死亡也都要逃避。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永永远远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不是今天。当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今天，我们依然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有罪有限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征战，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软弱征战，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局限性征战，我们需要与自己的惰性征战，我们需要与别人的罪征战。今天我们必须要征战，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只有靠着上帝的能力，靠着主耶稣，才能够摆脱上帝的审判，得蒙上帝的拯救，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靠着主的能力，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重担，每一家都有难念的经，但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软弱中活出刚强，在忙乱中活出方向，在绝望中活出盼望，在伤害中活出爱，在平凡中活出伟大，在自私中我们可以被上帝改变，可以有国度的胸怀，看到我们的上帝在世界的作为，看一看别人的苦难，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是我们是何等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容易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只关心自己的痛苦。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让我们认识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是全地的神，从日出到日落，从古到今，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上帝。你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要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我愿意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走出去，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成为你国度的一员。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的大能，求你十字架的大能，求你话语的大能，求你福音的大能，就彰显在你的每一位儿女的身上，让我们每天经历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